玄奘来到印度才发现，在这个佛教的发源地，佛教已经开始衰落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落？虔诚的佛教徒又是怎样来挽救佛教的？玄奘记录了他的师祖护法菩萨的一段传奇，玄奘还记载了佛陀的堂兄弟和佛陀斗法的故事。佛陀的堂兄弟为什么要使用卑劣的手段来对付佛陀？佛陀的名字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创立起佛教？几经周折，玄奘终于来到了心中的圣地佛陀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这里早已衰败。面对这样的情景，玄奘又该怎么办？离开佛陀故乡的玄奘还会有哪些遭遇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
上一讲呢，我们讲到啊，玄奘法师在留下了非常这个精彩的记载以后啊，他同时花了更详尽的笔墨来记载他的祖师啊，这个护法菩萨的一场辩论。护法菩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佛教的伟大的理论家，他后来写了一部书叫《成唯识论》，这部经当然是后来我们中国唯识宗啊，玄奘回来以后把它译成汉文，成为唯识宗，一个中国佛教宗派的奠基性的理论巨著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怎么降伏外道的？他又是如何成名的？玄奘啊，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非常详尽的记录。在有一个国家，那时候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啊，这个国王啊，有意的想去啊毁灭佛教。他毁灭佛教呢，他又想不破坏自己啊，不使自己写得很野蛮，而要营造出一种气氛。什么气氛呢？佛教是因为理论上不行，因为佛学不行，不如别的宗教信仰，所以我才支持别的佛教信仰，我来摧毁你的佛教。那么这种做法在印度比较方便的、习惯的、被大家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有国王出面来组织一场辩经，来组织一场辩论。所以这个国王呢，就有意识的寻找了一个学问很好的外道。这个外道呢，是非常有才能，写了一部书，有一千颂，汉语佛经里一般是四句，这个四句往往叫一颂，写了一千颂的一部书，专门攻击佛法。国王就有意识地找到他，安排他来和佛教的僧人进行辩论，开出的条件，那在印度辩论之前都要开出条件的，赢怎么样，输怎么样。如果外道赢的话，那这个国王就要支持外道去彻底的摧毁这个国家的佛教。如果僧人不输的话，就割掉这个外道的舌头。所以我屡次讲过，在印度如果学习佛法，或者舌头是最危险的器官啊，因为动不动就有被割的危险，或者自己割掉的危险。这个条件开出来，这不是乱开的。外道赢的话，摧毁佛法不必讲，但是他下面说的是，僧人如果不输的话，他没有说如果僧人赢的话，外道就要割掉石头。一方面这显示了一种外道他本人的高度的自信心，因为这可能不是一个一般的外道啊。第二呢，也显示出这个国王对这个外道的信心。第三点呢，也反映出在这个将要举行这场辩论的国家里头，在僧人当中应该是在当时 没有那种被大家认为像世亲菩萨这样啊特别善于辩论啊，完全具备应对一切挑战能力的这么高圣，在这里没有。所以开出了这么一个从表面上来看对佛教徒啊还略微占了点小便宜的这么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虽然表面上让僧人占了优势，其实恰恰反映了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及国王灭佛的契机。面对实力雄厚又有国王支持的外道，僧人们会怎么应对？谁会挺身而出参加这场胜算极小的辩论？
那个地方有一群僧人，大家里边、的确是没有出类拔萃的高僧类似，而且这些僧人通过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这个国王举行的这场辩论实际上是事先安排好的，国王跟这个外道事先是达成协议，是勾结的。所以这些僧人一来没有自信，大概也正于这个外道的声明啊，没有自信。第二呢，又看到了国王在旁边拉偏手，所以都很悲观，估计胜算是几乎都没有啊，很悲观。大家就商量着呀，与其等国王来毁灭我们的这个佛教，还不如我们先走，就我们就自己放弃这里，我们就走了就完了啊。但是在这群僧人当中就有年轻的护法菩萨，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尊称为菩萨啊，年轻的护法就在这群僧人当中。在这个时候他的举动就非常的不同凡响，他挺身而出，就对这些僧人讲，我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当然这个是一种谦辞，对吧，但是呢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去接受国王安排好的这场挑战，因为如果不接受的话，这对整个佛教的声望是一种损伤嘛。而且我认为应该让我非常年轻的护法来出面参加这场辩论。道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赢了，侥幸赢了的话，那是因为佛祖保佑，你看这护法的气度啊，先把这个功啊先归于佛祖。就算输了啊，他也做好输的准备了，那你们也都可以说我们这边派出的是个最差的，就派出一个年幼无知的非常年轻的僧人来参加这个辩论，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对佛法的整体声望啊造成太大的损害。于是呢护法大师就挺身而出参加这场辩论。这个外道一看，他本来就知道这一片的僧人当中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高僧啊，他认为啊，一看又居然派出来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当然心里就非常的轻视，所以他抑扬顿挫，非常声音非常美妙的就吟诵了自己的论点，就等着啊这个护法大师啊来反应，看你怎么反应，怎么来应对，来辩驳我。谁知道啊这个护法大师的这个反应啊这是非常的奇特了，他开口就说，哎行了，怎么呢，我赢了。
辩论才刚刚开始，护法大师连自己的观点都没有提出来，却为什么开口就说自己赢了呢？护法大师使用了辩论中的什么技巧？钱文忠教授又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次辩经呢？
这都是辩论的技巧啊，这个一股印度的技巧精细极了，我赢了。为什么赢了呢？他也不讲，他就问那位外道，那您说您是让我顺着背呢还是倒着背呢？ 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呢？大家别忘了，国王悬下的标准是只要生人不淑，就要割掉外道的舌头。那么生人什么叫不淑呢？那我把你这部经从头到底你说的话我再跟你学样背一遍，你总不能说我是淑吧。我当然没有赢，但是这个护法是先讲自己赢的，先占好一个优势，你不能说我输吧。那么你是让我正着背还是倒着背呢？因为护法的记忆力，在古印度这些高僧尤其是经过这种非常严酷的梵文训练，因为这是大家公认的人类语言当中最复杂最精细的一种语言，所以他们这种记忆力都是超群的，不是我们现代人能想象的。所以这护法法师就说，你是让我正着背还是倒着背？这一下呢更把这个外道给激怒了，你也太自大了吧，我这个一千送的东西多精微啊，啊这是多高明啊，啊你也别牛，你也别倒着背，你就正着背，你要能背得下来这我就认输。那谁知道这个护法大师岁数是小，可他记忆力好，他咕噜咕噜咕噜把那外道的东西吟诵的一字不差给背了一遍。那这一下就下不来台了，这场辩论就变成这么一场辩论了。这个外道就扯出舌头拔出刀子准备把自己舌头给割了，那也没办法。就是当然在这个时候护法大师显露出来一种少年老成，他当然不会让这外道去割掉舌头，因为他心里也知道是怎么赢的，他心里很清楚，就劝说这个外道说，你这个割掉舌头你也无补于事啊，你割掉石头干什么呢？我看也不用了。所以呢就跟他说，你呀、啊、只要改弦易辙啊才是真正的悔悟。你看护法法师岁数那么小就占尽了优势在那，所以呢护法法师是通过这么一场辩论成名的啊，脱颖而出。而他的这个当中的整个这套策略里边，我们会看到玄奘法师后来名扬印度的一场举国大辩论当中，玄奘法师赢是用了一部分这种策略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来介绍这么一场辩论。
玄奘一路学习收获颇丰，继续游历的他记录了许多关于佛陀的故事。佛陀本是释迦国的世子，后来放弃优越的贵族生活，出家苦行，创立了佛教。佛陀曾经在哪里传教？这里又有哪些珍贵的佛教圣迹呢？
佛陀本人，释迦牟尼本人，在舍卫城生活的年限长达25年。佛陀把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生命的25年留在了舍卫城，宣扬了很多的教义，在佛教史上同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最早期的几家寺庙之一，也就是叫指环金舍啊，叫觉达瓦拉，这些佛教中心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与王舍城另外一个地方的竹林精舍并称为佛教早期历史上两大著名精舍。竹林精舍不仅在佛教史上有意义，它对中国还发生过一次非常奇妙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就是有季羡林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师祖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他注意到所谓的竹林七贤这个故事，他经过研究发现这个七贤的生存周围啊并没有竹林。为什么会叫竹林七贤呢？就应用了这么一个佛教的典故。因为竹林精舍跟指环精舍一样，在佛教的历史上都是群贤毕集高人荟萃的地方啊，所以那时候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佛教非常盛行，有7个贤人啊，非常高明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而聚会的这个地方呢大家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就用了一个佛教的典故来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啊，这也是中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城市舍卫城 啊，它旁边有一条河，然后呢通往王舍城，就是竹林精舍的所在地，王舍城和西南方的几条重要的商道都汇聚在这里。这个地方重要，我们不去过多的这个去介绍了。而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玄奘在这里注意到的一处遗址，跟早期佛教史非常相关，而且跟我们一般的佛教信徒来讲往往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它揭示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在创立佛教的初期所经历过的极其严酷的斗争。对我们一般的印象，佛教是非常平和的，慈悲的，是不讲争斗的。但是别忘了，历史不是这样。历史是什么呢？是佛教是在，佛陀是在与各种力量的非常激烈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残酷的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玄奘在这里注意到所谓提婆达多 Devadatta， 提婆就是天的意思， Datta 是授的意思，传授给你，教给你，也就是天生的意思。这个人的名字叫天生啊。这个人是佛陀的堂弟，堂兄弟，是佛陀的亲戚。玄奘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往往是被佛教史上忽视的，也不在我们比如信仰佛教的人啊，或者对佛教感兴趣的人他的尝试范围之内的。正是这个堂兄弟在佛陀创建佛教的早期和佛陀凡事的激烈的斗争。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佛陀在刚刚创立佛教的时候经历了哪些磨难和艰辛的斗争？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为什么要反对佛陀？他又使用了哪些卑劣的手段来对付佛陀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十六计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智慧的宝库，计谋其实就是智慧的结晶。人生不能太功于心计，但人生一定要胜计。三十六计源于何处，又是如何在战场上、在商场上，甚至在生活中被屡屡巧妙使用的？敬请关注空军少将乔梁教授开讲新解三十六计。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源自三峡，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在佛教刚刚成立的时候，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佛陀。关于他们之间的斗争，玄奘记录了许多传说。
玄奘详尽地记载了提婆达多所用来和佛陀斗争的方法，比如放醉象啊，这提婆达多啊，想到时候跟想把这个佛陀给害死啊，这是佛经的记载啊，这是佛经的记载，放醉象，象喝醉了， 然后就放出去，希望能够把佛陀或这个撞佛陀踩佛陀。是狂人，就派出一个狂人，非常狂暴的，或者甚至是精神上有点毛病的人啊，希望他去行刺佛陀。头大石在这个释迦牟尼路过的地方，他躲在山上，呜，推下一个大石头啊，这个玄奘都把它记载了。这个提婆达多不简单，他是有他的理论，有他的组织，有他的信徒的。他提出过五法，所谓提婆达多五法，五条戒律来对抗佛教，来和佛陀释迦牟尼进行争斗，争夺信徒，争夺啊大家大众。这五条什么呢？第一，受敬若奉守。奉守意思这个印度苦行者穿那种衣服，佛教僧人也穿这种非常褴褛的啊，这个非常这个破烂的这样一种衣服，就不追求任何光鲜的衣服啊。第二，自受敬常乞食，就这一辈子只去要饭，就只去乞食讨饭。而佛教徒后来好多定居了以后，因为有施主嘛，所以往往是有人供养的。第三条，自受敬唯一作事，这一辈子我一天只坐下来吃一顿饭。他连这个过，佛教是讲过午不食，在过了中午就不吃饭了，不进食了。他不是，他一天就一顿，也不管什么，就一顿。第四，自受敬常露居，我这一辈子就睡在露天，就是我不要寺庙。而佛教徒实际上指环精舍也好，竹林精舍也好，都已经有建筑物有寺庙了，也就是佛教徒经常会住在有遮风避雨的这个建筑物里。而这个提婆达多提出，我就是露居。第五，自受敬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乳，我一辈子绝对不去碰鱼肉，这样血味啊带血这种东西，不吃盐，不吃乳酪，不喝乳制品。我们知道佛陀在的时候，小乘佛教是可以吃三净肉的，佛陀本人也是吃的。这个当然有一些大概佛教的信徒对佛教历史，因为由于信仰的关系，对佛教历史不太了解，认为这是事实。而且佛陀在修行的时候，他苦行的时候，他觉悟之前就是接受了一位施主的一碗奶酪，还可能里边还有一点碎肉，他恢复了体力才觉悟的。提婆达多提出这个五法，在古代印度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古代印度崇尚苦行，越是苦行大家就越佩服越信仰你。佛陀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也是像别的宗教一样极端的苦行，所以大家记得现在留下来早期的佛的塑像有这么一尊，每根肋骨都是历历可数，瘦的每一根筋啊血管都抱在外面，有这样的佛陀像的。早期有这么一个佛陀像非常著名，也就佛陀早期也是苦行的。但是佛陀后来悟道了，他提倡的是中道，这个我们不能拿中国的中庸之道去比，不能比附，但是的确有这个意思，就是不能太苦行，要取中节中，取行一个中道。所以佛陀后来是放弃了苦行的，这实际上在早期印度好多宗派，印度的民众对佛陀不是没有非议的，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听了这个提婆达多这个高唱的五法，好多人在早期是背叛了佛陀，是离开了释迦牟尼，转投到 提婆达多门下的。
佛陀在开创佛教时经历了诸多危机和挑战，但仍然坚持不懈地弘扬佛法。玄奘追随着佛陀的足迹，终于来到了佛陀出生的地方迦比国卫。佛陀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族？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呢？
玄奘悉心求法，到达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佛陀的故乡。这个地方我们汉译佛典当中叫做迦毗罗卫，噶毗勒法斯都啊，到达了这么一个地方。这对于佛教徒来讲当然是首屈一指的圣地啊。对于任何一个宗教信仰的这个徒众来讲，或者大家对这种宗教感兴趣的抱有好感人来讲，教主的诞生地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没有。所以玄奘呢来到了这里。这个地方从公元六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啊，是释迦族，因为我们释迦牟尼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释迦是释族，他这个族的名字叫释迦族，牟尼圣人，觉悟了的人，有高度智慧和道德的人。释迦牟尼的意思是释迦这个族的圣人。释迦族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兴旺发达，繁衍于印度的北部边境和尼泊尔南部边境这个交界的地方。这个城市，佛陀这个故乡，费了全世界的学者九牛二虎的力气来确定它，那一定要把它定位。那么如果人类历史上那么重要一个人物，你的故乡都定不了位，那当然学者是有责任的。最后是通过考古发掘解决问题的。1971年到1974年，也就是离开今天30多年前，在一个地方叫比布拉瓦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这个我们不介绍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50多枚公元前的风泥。什么叫风泥呢？就像我们古代啊，我们古代写，我们今天写信贴邮票，不把这个用这个胶水把这信封一粘，那个古人不是，古人是拿木牍或者竹简或者来通信，通信完了以后，他在这口上要用胶泥啊给它封住，也就是然后上面用印章敲上，那么这个泥上就留下了这个文字。这有点像火漆，就打一个火漆。在这个地方出土了50多枚风泥，而40多枚上面都是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噶毗勒法斯都。那这个是最强硬的证据，也就是佛陀的故乡就在今天的比布拉瓦，在尼泊尔。佛陀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在尼泊尔，并不是在今天的印度境内。那么传说中佛陀的故乡是日族的英雄，他有个太阳族，信奉太阳，叫乔达摩高达玛所建。所以大家别忘了，佛陀的真正名字叫什么呀？佛陀的真正名字他不叫释迦牟尼，他也不叫如来，他叫悉达多乔达摩，悉达格他高达玛，高达玛是他的姓啊。比如我们现在英文名字倒过来，要我签英文名字就得签成文中钱啊，我姓钱，但我名叫文中。姓佛陀的姓就是高达玛乔达摩。悉达格他是什么？一切一成，成就了一切正义，成就了一切啊，最高尚的东西。他的名字是有意思的，所以他叫一切一成太子，有时候这么叫他啊。所以这个城市，佛陀的故乡，就是他传说当中的英雄乔达摩所建。佛陀的时代，在释迦族里边诞生佛陀这么一个人物不是偶然的。在佛陀生存的年代正好是释迦族最鼎盛的年代，人口达到了百万，据拥有十座城市。佛陀的故乡迦毗罗卫是十座当中排名第一的，当时这个城迦毗罗卫是非常雄伟的，有四座城门，里边有园林，有市场，有高高的塔楼俯瞰这个全城。 啊，城里还有议事厅，来处理一切公众事务。所以佛陀的故乡啊，佛陀的故乡学术界认为是一个共和国，像罗马一样的共和国啊，这个国体对于这个佛教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一切都证明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繁华，但是同时一切又很无奈地向我们揭示佛陀的故乡的衰亡速度之快是惊人。
佛陀的故乡曾经非常繁华，而且佛教鼎盛，后来却不幸地衰落了。那么当慕名而来的玄奘到达这里时，佛陀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面对这样一片衰败的景象，玄奘又该怎么办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公元前87年，汉武帝走完他70年的人生，离开他执政了54年的皇帝宝座。有人说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也有人说他雄才大略，一世英明，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君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汉武帝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千秋功过。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积蓄，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佛陀的故乡曾经非常繁华，但后来却不幸的衰败。一路追随佛陀足迹的玄奘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玄奘法师到的时候，那么繁华的佛陀的故乡人都不提到了，但是玄奘法师记载了数量巨大的质量上乘的基址，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基础，它的遗址。看出玄奘法师看出来这个很好看，这么一个地基，一个地基曾经有过的寺院上千所，而到玄奘法师到的时候都没。我相信这个跟玄奘脑海当中想象的，或者他内心深处所抱有的巨大的期望，这么一个非常辉煌绚烂、金碧辉煌的佛陀的故乡，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我们不知道玄奘是不是微微有些失望，这个记载里没有。我们看到的是玄奘法师匆匆而过，前往另外的一些国家。他就看了一下以后，马上往那兰陀赶。照常规来讲，到了佛陀的故乡，你应该做一个很长时间的停留，甚至如果还有寺庙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里作为你的留学地。而玄奘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了。而玄奘在经过同样荒芜不堪的一个国家叫蓝摩国的时候，他在这里啊，留给我们一段又很有意思的记载。什么记载呢？他在这里发现一座非常奇怪的寺庙，这个寺庙的名字叫沙弥寺。怪在哪里呢？正如他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这个寺庙用一个沙弥，它的传统是规矩是 用一个没有受过具足戒的沙弥来管理这个寺庙，来充当这个寺庙的主持。这在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玄奘留下了记载，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啊，佛教史上会有这样一个以沙弥，以一个见习僧人啊来充当寺主的寺庙。是说呢，从前啊有一群比丘啊，一群这个僧人到这里来敬拜这里的佛舍利，这里有个舍利塔，看见象群，印度多象，象群来回的奔走，有的大象呢用牙啊，用象牙去除草，有的大象、用鼻子在那洒水浇花，有的大象呢用这个鼻子从别的地方卷来了鲜花供养在这里，大家看了都很悲叹感动。也实际上这批僧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荒了，已经是野象在那里照料，这个人都没了，僧人都没了，大家都很悲叹。
看到这样一座荒芜残破的寺庙，僧人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这个举动与沙弥寺名称的由来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中有一个沙弥就发愿放弃受具足戒的机会，因为在这里没有办法受具足戒，这里空无一人，所以这个对僧人来讲发这个愿是很重要的，也就是等于我来读书，但我发愿我永不毕业，不就这个道理吗？我永远不拿到毕业证书，那当然这个是很大的愿，所以他发愿留在这里供养。他对众人讲，对那些跟他一起来的这些僧人讲，说什么呢？我有福气得以出家啊，我出家为僧因为我有福气，但其实只不过是烂迹其中，就是滥竽充数，我混在僧人队伍里毫无成就，他大概自己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成就了。这里有佛舍利，我们都看到那么多象在这里洒水除草，我甘愿留在这里与象同群，了结余生，这才是我的幸运。那么这一位沙弥呢，就高高兴兴的就在这边留了下来，天天的在这里跟大象们一起除草浇水种花，慢慢的修建愚公移山般的一点一点恢复这个残破的寺庙。到后来他这个行为感动了周围的国王，国王呢就开始施舍，被他感动就建成了一座比较恢宏的一座寺庙。这个寺庙从此形成了一个传统，主持必须是沙弥，而反而不能是受过具足戒的正规僧人。玄奘法师显然在这里悟到了佛学的道理，他看到的是玄奘法师是个非常聪明善于学习的人，所以他才会非常正式和隆重的把留下了这么一段珍贵的记载。离开这里的前方就是那兰陀寺的所在地摩揭陀国。玄奘法师在马上到达摩揭陀国，到达那兰陀寺的途中，他还经历了哪些事情，留下了哪些记载，他又是怎样到达了那兰陀寺的，怎样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共同为玄奘法师高兴，共同欢庆他到达求法目的地的，请大家听下一讲。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来自大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
Hello， 生学外语，
用不着点读机。
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是那烂陀寺，那么这座寺庙会不会就是小说西游记中西天大雷音寺的原型？在小说西游记中，大雷音寺是如来佛祖和众多菩萨修行的地方，在那里充满了许多神话的色彩。那么现实中的那烂陀寺会是什么样子呢？玄奘在那里的真实经历又是什么样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到达西天。